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能不能举个手，让我们欢迎你们，特别欢迎你们。我们中间有没有？特别举个手试试看，有几个，我们特别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有些人是甚至还是有名片的，有些人是不需要名片的，有些人是需要介绍的，有些人是不需要介绍的。今天我们的讲员我们是不需要介绍，我在利用这样的时间来感谢神，为他感谢神。我们教会成立20年，那在成立的刚刚在教会今天开始的几年，那时候冯牧师常常来我们中间帮助这个教会，我们很感谢主啊。上一次在我们中间，如果我记得是不错的话，应该是13年前，应该是13年前，就10多年。感谢神，那我们这一次请到冯牧师回到我们中间，我们为这样的恩典我们感谢神。那冯牧师是神使用他，触动了触及很多人的心灵，改变许多人的生命，神大大的使用他，透过他的讲道视频他的著作，特别是他的游资引，这在华人教会是一个奇迹，已经发行，你们知道多少万吗？100多万，这是绝无仅有的。我们感谢神为他的施工，我们感谢主为神使用他，我们感谢主。他在全球到处为主奔波，今天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为他感谢，非常感谢。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冯牧师。
我们平安，今天是主日，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今天全世界的圣徒都在圣殿来敬拜我们的主。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纪念到在信仰还不太自由的地方，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让他们在敬拜主有平安有喜乐。今天我们在北美能够这样的自由的来到圣殿敬拜我们的主，这绝不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的恩典。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喜乐的心来到圣殿。大家都还记得在2017年的10月31号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纪念日，也是在500年以前的1517年10月31号，德国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在他的教堂的大门贴上了关于赎罪券的95条不同的看法，就这样就拉开了整个宗教改革的序幕。所以我们今天基督教实际上当时从传统的教会从天主教这样分出来的，我们叫做新教或者叫做根正教就今天我们的基督教。实际天主教这个天主这个名字，这个英文名字叫 Catholic， Catholic 的意思是大而公。实际这个字呢，原来从教会的第一世纪教会就开始用这个字教会是大而公的教会。但是宗教改革以后呢，就把这个 Catholic 这个字就特化在宗教改革以后还继续留在传统教会，这个教会的名字叫开斯丁，我们就翻译成天主教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你要从近期的历史上来看呢，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分出来的，但是你再追溯到初期教会，实际开始都是基督教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宗教改革以后对教会的定义就更加明确了。教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高举神的话语，忠实的宣讲神的话语，努力的遵循神的话语。 是哪里有神的话语被高举、被遵循、被宣讲，哪里就是真教会。所以今天我们要继承和发扬改革家的这种传统，我们主日就是要努力的、忠实的来宣讲神的话语。所以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复活节，所以我很有点抱歉，我把这个讲道的题目改了啊，我也征求王牧师的意见，因为原来你打出来是圣咏舌头，我想你既然要到复活节了，那我就把它改一个名字，今天改一个题目，叫做基督教的根基。那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基督教究竟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根基上，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信仰是真实的、是正确的呢？根基在哪儿呢？实际我们叫实际基督教的根基就在耶稣的复活上面。基督教的根基就是在于这位复活的主，为我们的罪死，最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基督教的根基啊。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的这段经文，大家能看见吗？我们一起来诵读这几节经文好吗？请。当日所领受有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并还有弟兄看，也有已经睡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一般。好，这段经文应该说保罗讲的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信仰最根本的部分就是在这儿。实际基督徒啊 Christian 这个名称在新约圣经只出现过三次。那开始把跟随耶稣的人叫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的，对不对？但是在整个的新约圣经只出现了三次，就是指这哪一批人呢？什么是基督徒呢？就是指那些相信耶稣基督救他们脱离罪恶的救主，是他们的救主，同时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主，愿意终身跟随耶稣，这一批人就叫基督徒。那么这个基督教啊 Christianity 这个名字实际从2世纪才开始出现的，这个出现的主要意思就是说，这个信仰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仰，它的核心是什么？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个组织系统，乃是核心，乃是这位复活的主和每一个人的个人的关系。就是你不仅要相信耶和华是上帝，他必须要成为你的上帝，成为我的上帝，我要成为他的儿女，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关系。我们怎么这个关系怎么建立起来？我们昨天已经谈到，通过我们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口里称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这关系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教会的一切的活动，团契的一切的活动，是帮助我们把这个关系建立得更加的亲密。如果没有这个关系，你成天来教会没有用，你不是神家里的人啊。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关系，而且我们最后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合在一起，为了什么？传扬神的救恩，荣耀上帝的名，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终极目标，就在这啊。所以大家都看到这是非常要紧，整个围绕在哪儿？围绕到耶稣基督。那我们就再来看看这一段圣经。保罗说，我过去所领受的，现在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弟兄姊妹注意啊，你看这整个段话没有第二，对吧？除了第一我没说第二，所以这个第一绝对不是时间上的1、2、3、4这个顺序的第一，而是最重要的 fir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过去传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保罗就讲了，他说我当日所领受的， 实际呢没有当日，实际的原文没有当日，就是他领受。那么保罗所领受的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如果读加拉太书就很清楚，他说我没有从人领受，我是直接从上帝那边领受的，对不对？他是直接耶稣基督直接把这种信息赐给他，他直接从上帝领受。但是呢，实际今天我再往下看整个这一节经文，实际就当时初期教会整个信仰告白的浓缩就在这里边了。他一方面是直接从上帝领受的，同时他表达的方式是按照初期教会的那种信心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的啊，所以这两方面都有。然后紧接着他用了四个动词：死、埋葬、复活、显现。这每一个四个动词的前边都有一个冠词 that， 那个什么意思呢？就这个四个动词是独立的，大家看看英文就看得清楚啊。每一个死亡的前面一个 that， 然后呢埋葬也一个 that， 然后最后复活也一个 that， 显现也一个 that， 就是这四个动词就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全部浓缩在里边。而且当时这样一个信仰的告白，初期信仰的告白，实际大家弟兄姊妹知道，初期教会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讲的一套哈基督教的很多基要信仰，实际就讲我们的主死了、埋葬了、复活了、显现了，就是讲这个。所以基督教最初宣传的就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就这样一个经啊。所以今天我们谈的福音，谈到基督教的信仰，它绝对不是单单是一种博爱，也不是单单的为耶稣，有人认为的耶稣他的伟大就是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要为我们去死啊，树立一个很大的道，很高的道德典范。不是，今天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的死和他的复活，那这个整个的核心东西就在这儿。所以你看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所以这两个方面，不仅我们要讲耶稣为我们死，更要讲耶稣死了以后的复活。复活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因信称义，能够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人呢？因为耶稣复活，所以我们才有一个永生的盼望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要紧，这个观念。然后保罗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这个死了这个动词是一个简单过去式的主动语态，也就是说耶稣死不是被动的被人死，他是主动的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啊。所以就看得很清楚。所以主耶稣最后被抓起来以后，主耶稣对那些兵丁说，如果我们在天上的父不允许，你们根本没有权利办啊。所以主耶稣他的死他是主动的，心甘情愿的主动走上十字架，否则没有一个人可以办的啊。所以这个死它是一个主动的语态，他用的是过去时，是表示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已经完成的事实啊。所以主动的语态是表示上帝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而采取的主动的代赎的行为。所以你看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保罗讲说基督照我们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所以整个主耶稣的过世，他的死是一个主动神的拯救的行为。埋葬是一个第二简单过去是一个被动语态，他被埋葬就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什么样承下的启上的作用呢？耶稣被埋葬了表明什么？耶稣真的死了，对不对？他才会埋葬。埋葬的是什么呢？埋葬的是耶稣的遗体，对不对？埋葬的是耶稣的身体。那么将来下边讲的复活，那复活是什么？一定是耶稣身体的复活。所以这绝不是过去讲的只是一个灵魂的复活，实际我下面会讲灵魂是不死的， 今天基督教最独特的地方就是身体要服务。好，这个埋葬就表明是遗体被埋葬，它确实耶稣是过世了。那么将来的复活是耶稣的身体第三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也很有意思，复活的这个动词实际呢不是一个主动语态，而是一个被动语态，是一个完成时，就表明耶稣的复活的永久性，而且呢这个复活产生了一个长远的影响，也强调了啊，耶稣的复活对一直到世世代代它产生的永远的影响。它采用一个被动的时态，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从死里复活的，是谁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呢？是父神啊，因为有一段经文，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若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就讲到耶稣的复活是因为啊，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啊，讲到圣灵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连接的工作，就圣灵的工作就把耶稣基督的复活你信徒的复活就连接起来了。信徒的身体能复活是由于内住在信徒身中的圣灵的工作来表征的。那我们人死了以后怎么会复活呢？是因为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让耶稣复活。那么今天我们通过认罪悔改，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是这个成为我们将来必然要复活的一个表征。不，这样子就连接起来了。所以圣灵的内住，怎么知道圣灵真正进到我们的心里？是要通过信徒生命的改变来发现。所以当然有时候当一个人觉知信主，他会很激动。啊，有的大学教授就前几年，当时觉知嚎啕大哭，当着大家，那种又喜乐又纠结非常复杂的一种感情。但是不是每个人觉知都一定要哭，啊，所以有人就问，哎，你觉知了没有？觉知了，你哭了没有？没哭，没哭怎么觉知了？不一定说，这圣灵的工作在每个不同的身上都不同哈，所以你不能要求每一个人的圣灵工作都一样啊。所以，但是你看见。你慢慢的你就感觉到圣灵在你里边了，为什么？生命要开始要改变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圣灵一会进驻，这就叫重生，圣灵有了新的生命，上帝再把我们生一次啊，我们就有了新的生命。所以有人称耶稣的这个复活，这个被复活哈，叫他神圣的复活啊，神圣的被动啊，这是一种看法。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当希腊文用被动语态的时候，它有时候并不完全是表明啊，它一定是被动的。尤其是当它没有指出这个实施者让谁产生这个主动的行为，这个实施者的时候，往往焦点还是聚焦在主语的身上。也就是说，当产生用被动时态的时候，它可能是官身语态。或者是不及物动词的这种功能，不一定是完全是被动的。而且我们再看耶稣复活的时候，马太是用的被动语态，但是马可和路加在谈耶稣的复活的时候用的是主动语态啊。所以我们一方面那种被动语态是可以这样解释，我觉得也很好，但另一方面也不可完全把它绝对化。但是不管怎么样，无论耶稣是被主复活，被耶稣像父神的灵复活，还是他主的复活，实际都是一样的，因为耶稣也是上帝，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很好，都可以去引起我们的思考。显现用的是未完成动词的第一简单过去式的被动语态，但是实际这个被动语态同样它有主动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他说向谁显现，向谁显现，这是一个像基法呀、十二使徒用的都是宾语，他显现是向谁显现呢？说明这个是一个主动态，啊，所以 所以耶稣显现了，说明什么？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你看这四个动词哈，你看首先是这个死亡，然后呢埋葬、复活、显现啊，这四个实际第二个动词、第四个动词就是在证实第一个动词和第三个动词。耶稣死了，怎么知道他死了？因为他埋葬了，对不对？他显现了，说明什么？他真的复活了，复活了。怎么知道他复活了？因为他显现了。所以这个四个动词之间是相互为证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紧接着他说耶稣显现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啊，主果然复活，果这个路加福音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过了，然后呢再显给十二使徒看。这十二使徒实际的原文就是在创，没有使徒这两个字啊，所以这里呢就两个可能的意思。第一，就是当时这个十二使徒这个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虽然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十二位了，对不对？我们知道加略人的这个犹大卖了主，他最后死了啊，所以那是只剩下十一位。但是呢另一种可能就是，虽然最后马蒂亚是最后被补充上来的，但是也许在耶稣显现的时候马蒂亚也是在当中啊，也许是真正的十二个人也是有可能的。最后这保罗又说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如今还在啊。这个五百多，这个多实际就是 above 的上边，在五百以上啊，所以这个没有说上限究竟是一定是多少。当然我们一般的理解应该是翻五百多也应该是合适的，虽然他没有说上限，但是你起码你不能说这有一千人也是五百多，五百多当然一千人也是五百多，但一般都不会这样说，对不对？不会差这么多，除非就是在五百到六百之间啊，这样多。所以这五百多很可能一个就是不知道具体的上限是多少，起码是多于五百人。第二种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个弟兄五百多弟兄，这个弟兄用的是阳性复数，这个动词呢它可以专指男性，或者呢可以泛指男女。所以这五百多弟兄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他只计算了整个显现的人群当中的男性弟兄是五百多人，也许没有把妇女啊孩子都没有算在内，都是有可能的。很多学者认为为什么一次有这么多人同时主耶稣向他们显现，所以有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次显现很可能是在指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最后主耶稣颁布大使命那一次啊，所以你们要去十万民众门徒啊，这个只是一种推断而已。大家知道五百多人显现就不可能是幻觉啊，主耶稣显现的，其实很多人不相信复活的人，他就说那肯定你眼睛很思念主啊，突然哎你想哎恍惚之间啊，你主就复活了啊，就看见主了。这种当一个人很思念一个人已经离去的人以后，他有没有可能出现幻觉？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看见耶稣的显现绝对不是这样。第一，耶稣的显现不是晃一下就没有了，他是长期的和门徒在一起，和门徒说话，在门徒吃饭。你看主耶稣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因为当时主耶稣被钉死，所以外边的逼迫很大，所以门徒在家里待着都不敢开门，突然之间主站在他们当中，他们看见主还很害怕，以为见了鬼魂。主说你们不要怕，我不是鬼魂，鬼魂是无骨无肉的，我是什么都有的，你们有什么东西跟我吃的吗？他们就拿一片烧鱼给他，主耶稣当着他们面就吃了，就说明他的身体真复活了。说着说着一转眼主不在了，那说明什么？这时候主耶稣复活的身体已经不受时空的限制，你关着门他就进来了，也关着门出去就没有了。 但这是非常神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到现在我们也看不透，因为好多问题你无法解释。你说主的身体复活了，变成灵性的身体，穿门穿墙就过去了，那主耶稣吃了一片鱼上哪儿去了？会不会主耶稣一过去啪一下贴在墙上过不去，哎，结果鱼也没有了？你看这些这些问题你就没办法了，这都是很超然的事情，就说明。然后最后大家还记得吗？主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长时间的跟这些人一起行走，大家还记得吗？对不对？走很长时间，谈了很多的话，最后坐下来，一直到就要吃饭，主要拨饼的时候，他们突然眼睛开了。最后他们彼得他们去打鱼，一看见岸上有人在跟他们做早饭，约翰就很清楚是主，哇，他一下就认到是主。你看彼得一下跳到水里就过去了，为他们预备早餐。你想这些怎么可能是幻觉啊？不可能是幻觉，长期给大家的。而更重要的是五百多人同时看见，五百多人同时出现幻觉，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显现是表明耶稣是真的从死里复活。而且大家知道主耶稣受难是什么时候？大概33岁左右，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纪念的这个公元的时间，公元元年是以耶稣降生计算的，对吧？可是现在有更多的资料表明，耶稣的降生可能比公元元年还要早几年，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就是做一个加利利的一个农民，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多少人注意的。一直到几百年以后，耶稣的影响越来越大，哦，人们才猛然回头，他是谁？这个时候很多的推算都没有很多详细的资料。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认为耶稣的降生可能比元年要早几年呢？其中因为现在找到一个证据，就是要杀婴孩那个希律王，他过世的时间很可能是在主前第四年。那么希律王在主前，如果他是主前第四年过世，那肯定耶稣的降生要比希律王的过世还要早一点，对不对？所以现在一般的看法是，耶稣的降生的时间可能是主前2到4年大概这个区间。不管怎么样，反正比元年可要早一点。所以如果以耶稣33岁过世的话，那我们估计那个时候大概应该是主后30年左右，对不对？我虽然不知道很详细的。那么哥林多前书，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主后55年左右，也就是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只是耶稣过世才20多年。所以那一次500多人同时显现以后，耶稣写哥林多前这段话的时候，很多500多人一多半的还活着呢。这些就是历史的见证人。大家想想，如果保罗讲的这不是真的，耶稣向500多人显现不是真的，那么这一多半还活着的就可以来见证，这根本我们没看见。那这样哥林多前是根本不可能传下的。那再想想，你台湾也好，中国大陆的领袖都是70年代过世的，到现在多少年？大概也就是40年。很多人现在还在的，我也写一本书啊，蒋中正死了以后，或者毛泽东活了，你说这书卖得出去吗？卖不出去，没人相信，因为跟着我们根本没看见呢，对不对？所以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佐证。啊，哥林多前书能够一直流传到现在，为很多很多的人所喜爱、所诵读，表明保罗在这边写的事情真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啊，500多人同时看见，然后呢说以后呢又选个雅各看，这个雅各一般都会相信这个雅，因为圣经有好几个雅各了哈，一般都相信这个雅各是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弟，他在耶稣受难以前是没有信主的。但最后我们读使徒行传第 啊，这个十五章就知道雅各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啊，这重要的领袖，很可能就是因为耶稣的显现，让雅各他也信了主啊。最后呢，保罗说又显给众使徒看，大家看见了吧？有两个不同水平的使徒，开始是十二位啊，那个一般认为是狭义的，就是主亲自拣选的十二个门徒。那么这个又显给众使徒看，一般相信这是稍微广义一点的信徒，就是当时真正跟随主耶稣、见过主的死、主的复活的这一群人啊，起码这五百多人都应该是广义的使徒啊。最后保罗说：“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啊。大家知道耶稣这些门徒在生前就跟随主的这些门徒，他们实际的生命的成长、信仰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因为他们一直在跟随着主，当看见主复活以后，那他们那个生命的改变就很自然的，就更加的很顺理成章。大家看福音书，使徒们都非常的胆怯，主耶稣过世以后，但是一下到使徒行传，人整个全部的改变。你看主彼得在耶路撒冷一次讲道，三千人归主，就整个焕然一新。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当然圣灵的浇灌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圣灵的浇灌是主耶稣升天复活升天的结果呀，主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将来我要回到天上去，我去了以后叫差派圣灵保卫之下的啊，说圣灵的工下来浇灌下来是主耶稣升天的一个表现，整个人全都变了。但是保罗的情况不一样了，保罗说他没有一个这个孕育的怀孕的过程，他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一般。实际未到产期这个翻还没有把那个意思翻译的那么样的让我们去，未到产期就是稍微早产一点嘛，对不对？比如说你提前的时间都还没什么问题。实际的未到产期这个希腊字，它是一个复活的字，由一个出去和受伤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如果你直接翻译是什么，就是因流产或者堕胎而来的受伤的早产儿，它不是一个正常的人，还没到，因为受伤，因为别的缘故，他最后就出来了。因为他完全没有一个孕育的这样一个过程，是扫罗强行的被他从他过去信的犹太教的母亲的腹中拼命的一下给拉出来。怎么拉出来的？在大马士的路上，在大光中耶稣向他显现，是他没有一个过程，突然就一下被主一下抓出来，所以最后他眼睛都瞎了，对不对？大家记得吧啊，最后主拣选了他，所以他是这样讲，他是知道他很奇特的，如果不是主主动拣选他，他很可能没有机会跟随主。主就是用这种强力的办法把他拿出来，而是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所以我们如果整个看新约圣经，记载耶稣的复活大概一共有11次，福音书记了9次，然后在大马士的路上向保罗显现一次，然后向雅各显现一次，一共是11次。那么但是这段我们刚才念的这段圣经当中，保罗只提了6次，而且很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没有提到耶稣首先是向一群妇女显现，对啊，没有提到向妇女显现的。实际根据福音书的记载，首先看着复活的主是谁，是一群妇女啊。保罗没有这样讲，没有写。但是我们自己如果对照福音书来看，我会发现马太、马可、约翰都是记载的妇女是见着复活主的第一人，但是呢这几位作者都没有提到耶稣对彼得有个人的显现啊，彼得只是在比如10个门徒一起显现，但没有提出单单对彼得显现。 但是呢，路加福音，路加在使徒行传或者路加福音和保罗的这个信徒书卷当中就提到了主耶稣对彼得的个人显现，但是没有记载首先向妇女显现啊，这中间的一些差异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大家注意，保罗只是说最末了也向我显现，保罗并没有说首先向基法显现，没这样讲。如果这样讲的话，那和福音书讲的首先向妇女显现就矛盾了。他没有说是首先向基法显现或者彼得显现，只是说向彼得显现过啊，所以之间他这种记载实际和福音书并没有矛盾。那有的书就认为，为什么保罗没有提妇女呢？因为在第一世纪妇女的地位还很低，而且妇女的见证是没有效力的啊，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保罗没有提，就是希望不要引起很多人的误解。实际保罗和路加在他们的笔下对妇女都是很正面的描述啊，所以这样说整个没有提向妇女显现。实际你们读福音书就看见了，当妇女看见主那个尸体没有了以后，只有裹尸布，马上去向使徒汇报报告，使徒是根本不信，以为他们是胡言乱语，对吧？但是呢，福音书忠实的记载这一点，尽管你妇女的见证在世人来看不相信，但是福音书就是见证，第一个看见的是妇女。为什么福音书要这样？他不是要迎合世人的意见，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就是妇女先看见了，信不信在你，但是我就是这样写。这就再一次看见福音书的记载它的真实性，它的客观性，它不是要迎合世人的观点啊。所以基督的死、受难、复活、埋葬、复活，圣经怎么保罗讲了，都是照圣经所说。这说明什么？说明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绝对不是偶发的事件，它一定是上帝借着圣经的预言所成就的上帝拯救人的计划。好，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复活都是照圣经所说，就是说这是上帝早就制定好的救赎的计划，并不是偶然的事情。那么这里边讲的圣经啊，实际是 graphic， 当然不可能是指新旧约圣经啊，只能是指旧约圣经，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啊，是整的，但是它用的是一个复数的形式，所以一般来说，当保罗说都照圣经所说，他这边主要是指的整个旧约圣经啊来说的，都是按照圣经所说。所以初期教会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刚刚教会建立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但是他们整个把犹太人的这个旧约圣经全部借过来，但是他们在解释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完全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解释的，就是以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作为整个主耶稣启示的最高潮的地方。好，所以我们今天有了旧约圣经，也有新约圣经，但是整部圣经都是以耶稣为中心的。在旧约圣经就是一直在仰望、在盼望这位救主的来到，新约圣经是在回顾、在见证主耶稣在世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整个新旧约圣经都是以耶稣为中心的。所以保罗也宣称他的福音从前是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传讲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实际这个源头，主耶稣早在他自己的教导他就讲得很清楚，在路加福音24章，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句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啊，所以你都看得到整个旧约圣经虽然没有怎么提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实际都是在见证耶稣基督。 然后主耶稣紧接着主耶稣还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啊。所以你看那道整个耶稣的受难复活都是从按经上所记的话。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按照圣经所说，也可能保罗在心里他可能会想到一些具体的经节，你比如说彼得曾经引用了诗篇16篇来见证耶稣的复活。彼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当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啊。所以彼得就引用诗篇16篇啊，他的接不他的灵魂是撇在阴间，他的身体也不见朽坏，就你用这段经文来表明，实际是在预指耶稣的复活啊。这是彼得讲的，保罗也讲了类似的话。保罗说，在使徒行传13章说，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意念叫耶稣复活了。他引用的是什么呢？诗篇第二篇上记得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所以因为保罗的见证，我们才知道诗篇第二篇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圣子是哪一天被上帝生出来的，乃是指耶稣的复活啊，这样就很清楚了。当然我们在读旧约圣经还会发现，相关旧约圣经相关的复活的经文还可能有利未记23章、诗篇的22篇、何西亚书的，昨天我们那天也念过了哈，何西亚书的6章2节或者约拿书，这些都和耶稣的复活是有关系的。但是弟兄姊妹注意到了没有，耶稣复活这么大一件事情，实际在旧约圣经里边所预言的经文并不算多，而且呢有的并不是那么直接那么清楚的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我们就一定要回到整个旧约时代的背景去了解这件事情，这就和可能和上帝启示的渐进性是有关系的。上帝对几些重要真理的启示不是一下就出来了，他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往外启示。所以你看希伯来书怎么讲，希伯来书1章1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大家看见，所以上帝的启示他是在时间上是多次，他不是一次就启示完了哈，多次。那么在方式上是多种方式，多次多方的启示。所以在旧约时代上帝是借着摩西借着众先知来启示我们，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上帝亲自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所以大家看见这个启示它是一个慢慢的不断的渐进的。当然我们今天不能把这个渐进的启示理解为就像很多自由派神学像19世纪啊，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认为基督教的信仰以色列的信仰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啊，一点一点从低级到高级，从初道到精细，一点点的进化，这个是从人的角度讲，不是这样。我们今天讲的渐进性的启示乃是讲到神根据人所领受的程度一点一点启示。你看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就讲了，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啊，所以如果一下子启示了，可能很多东西当时人领受不了了，一定要根据人能够领受的程度，在适当的时间把这个启示谈出来。你比如说，只有一位神，但是呢，确实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我们是三一神，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在旧约圣经并没有清楚的启示三一神的真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人领受不了。从基督教的信仰看得很清楚，当从旧约圣经开始，一开始就是建立独一真神的信仰。这个信仰从一开始就是和以色列周遭的那个多神崇拜完全划清界限，独一的真神。所以民数记这个六章四节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你独一的神啊，首先把这个独一的真神的观念建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当你的独一真神的观念没有清楚以前，就开始讲三一神，人们就很容易理解是三位神，这样就很难和周遭的多神划清界限。首先把这个独一真神的观念树立得很清楚。但是呢，在旧约圣经里边，开始神不是一个位格，已经开始隐藏在这个经文里边。大家还记得我昨天讲的，神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这主语用的是复数，那说明什么？他绝对不是一个位格，只是没有那么清楚神父圣子圣灵。所以一直到新约圣经，当人们的独一的真神关系树立的非常牢固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才把三一神的真理启示出来啊。虽然有三个位格，但是只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神又不是一个位格，而是有三个位格，一二三，三二一，这就是超然的东西，我们理性是很难理解，就要凭信心接受。那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经文来启示三一神，三位一体或者三一神这个字眼从来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但是根据很多的经文把它总结出来的。很典型的一个经文是什么？就是大使命约翰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所以你们要去奉 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有这句话。你看父子圣灵这是几位？三位。但是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名单数不是复数，就是看了一下父子圣灵实际是一位啊。类似像这样的经文非常的多，在这个经文上再把三一神的真理启示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往往在这个时候，当我们的理性通不过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上帝的启示，因为上帝的启示是超越人的理性。我记得有一次唐崇荣牧师他说啊，他说有一次他去讲道，刚一上讲台有人就递一个纸条过来，他看了以后他笑一笑，他说我念给大伙儿听听，这纸条怎么写？说唐牧师，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笨的人，因为你都不懂加法，你都不懂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三，你说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你不是世界最笨的人。他们说是啊，你懂加法，我懂乘法，一乘一乘一等于一，那也是我比你还高一点啊。所以今天这个三位怎么是一位，到现在很多很多的解释，很多很多的比喻，到现在没有一个是合适的。为什么？我们用的比喻都是受造界的东西，你有什么受造界可以去比这位造物主啊？所以最后就干脆就不比了。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比较能够接受的，为什么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我比较接能够比较接好的接受的一个看法，就是因为圣父是无限的，圣灵圣子也是无限的，圣灵也是无限的，无限加无限再加无限还是等于无限，它不可能等于三个无限。啊，这是我目前觉得好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这是很有限的啊。就说明，所以他这个三一神真理的启示，他一定要根据人们能够领受的程度慢慢启示出来，而不是从旧约就开始。 你像神的羔羊的启示，那很多学者也研究了很多，耶稣是我们替罪的羔羊，对不对？但是这个实际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创世纪耶和华用皮子给他们围着他们的赤裸的亚当的身体，那时候只见皮子是单数。那么到了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那个整只的逾越节的羔羊才开始出来，这个羔羊也是单数。那到了以赛亚的时代，那个受苦的仆人才把这个羔羊人格化了。最后关于羔羊完美的启示，一直要到施洗约翰来以后才知道，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上帝为我们准备的替罪的。所以整个你看看见对耶稣基督这个启示也是一点一点这样过来的。当然在耶稣的旧约时代还有一些经文啊，也是谈到复活，但是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边很少谈到死人复活的问题？因为当时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把生和死实际不是完全谈到肉身的问题，他是把这个应许之地和我们被流放连在一起的。因为人当时最看重的是土地啊，如果当自己的土地没有了，你流放了，你根本就像死了一样啊。所以当时很多的解释从申命记开始都是聚焦在以色列地和整个以色列国作为神治的国家他的安定，他们是把这生死和这些连在一起，很少联系到个人肉体的这个复活的问题。而且到了第二圣殿，所谓第二圣殿就是指主前536年南国灭亡以后，整个圣殿就没有了啊，一直到主后的这个70年，这个时间叫做第二圣殿时期。那么那个复活就有很多，对复活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圣经也记得很清楚，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对不对？然后法利赛人相信复活不？相信复活，但是他们的复活想法跟我们今天看的又不太一样。法利赛人相信，第一，这个复活可能是指以色列复活。你看这门徒，最后耶稣的门徒都是这样，当主耶稣要走的时候，这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今日吗？这很多人把这个复活寓意的理解为以色列的复活，这是一方面。另外法利赛人是相信人的肉体要复活，但是他们认为这是在末世，也就是在主再来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大规模的一种群体的事件，他们并不认为到现在人个体的单个的人现在都是就可以复活。所以在整个犹太人的观念当中，个体的肉体的复活基本就认为不可能。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旧约圣经当中没有很明确的谈到耶稣基督死到第三天以后叫复活，而不是末日啊。所以因为当时如果启示这样的真理，可能很多的犹太人就担当不了。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大概就知道为什么在旧约圣经当中谈耶稣的复活的事情经文并不是很多。你们有机会如果可以去看一本，这个叫做 Knight 啊，写了一本《耶神儿子的复活》这么厚一本书啊，他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我觉得很好。所以但是到了新约圣经，复活的观念就很清楚了。第一，复活是身体的复活。第二，耶稣受难以后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第三，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初熟的果子，那也就是说他复活以后将来相信他的人都要复活。第四，复活是有一个居间的时期和肉身复活。你看耶稣受难以后并没有马上复活，对不对？他是第三天才复活，所以呢，到他受难到他复活这三天之间是一个居间的时间。那么到现在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居间的这三天的时间耶稣的身体是一个什么状况啊，并不知道。耶稣上哪儿去了不知道，所以很多的伪经旁经又开始来写了，凡是圣经没怎么写的他们就开始来补充啊，像这些旁经伪经可以做参考，但是不是圣经的上帝的启示。第四、第五，耶稣将来还要再来， 所以呢，所有一切睡着的信徒都要首先复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复活不仅仅是复生啊，死了现在活过来了，不是仅仅是复生，而是要改变，要更新。就复活不是活过来以后身体，不是完全等于死以前那个身体，比死以前那个身体还要好，要改变，要更新。那这是从哪儿来的？哥林多前书15章也保罗讲的那四个改变。有人经常问我说，冯牧师，将来你活着你复活什么样？还戴老花眼镜吗？我说恐怕不会吧。那怎么知道不会？哥林多前书保罗讲了四个改变，大家还记得吗？啊，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啊，羞辱的变成荣耀的，啊，肉体变成属灵的身体，就四个改变。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将来复活一定是我们最荣美的时候。你看主耶稣复活他多大年？33岁，那真是人最好的时候，对不对？但是复活以后会有改变的。为什么？你看为什么耶稣复活以后门徒现在还没认出他来，一直走路走路都没认出来，一直到要吃饭的开始住下来，哦，这是主。就说明那个时候耶稣的改变了以后，他直接变得更加的荣美啊，就开始认不出来。但我们也许我们将来可能还会认识了哈，但是呢就变得更好。所以呢奈特就出于他的这个复活是什么？复活是死后生命之后的生命，这死后是有个生命的，那么这复活就在这以后又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啊，所以他叫做复活死后生命之后的生命啊，就有点鸟嘴，但是讲得很好啊，讲得很好。所以新约圣经就讲得很好。另外呢，保罗还强调复活是有两个阶段的，基督首先复活，然后呢信徒随后复活，这是一方面。第二，复活的寓意不仅仅是指以色列复活，而是指人整个人类道德层面的复原，跟上帝的关系的恢复。所以复活不是以色列人去战胜敌人，而是要以色列人要向外邦传宣教，传扬福音，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耶稣的基督的真的门徒啊，就要有这样一个胸怀，不是说你现在复活但是把敌人打败就完了，而是要去传扬和平的福音，让两下都能够和好，把两下的枪拆掉，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就这个复活是这样一个非常广大的胸怀。所以 Wright 曾经说过一句，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基督徒的人生就出于以耶稣基督复活为起点，以所有的信徒复活为终点的这个历史框架之中。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们的盼望在哪儿？当主耶稣复活，那这就成为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起点。那什么时候完成？当我们的身体开始从死里复活以后就完成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生活生命就处于这两个复活之间，在这个大的框架之内。所以使耶稣基督复活的灵也会使所有的信徒复活。我刚才讲了为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让他复活。那今天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有圣灵的进驻，都有使基督复活者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就保证圣，我们今天就开始圣灵就开始做工，而且确保我们将来能够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讨论一个问题，一个信徒得救以后救恩会不会失去啊？这讨论的很多，我在第三节新书里边详细的写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救恩是不可能失去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这个让并不是鼓励大家去犯罪，鼓励大家反正我就得救了啊，我就不好好的追求上帝，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整个救恩是上帝成就的，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圣灵会永远与他同在。大家记得这个经文吗？约翰福音十四章。你看这和旧约时代就不一样，旧约时代圣灵也会降下来，你要做圣工啊，做什么，但是上帝没有保证圣灵和永远和信徒同在。但新约圣灵就不一样了，一个真正重生圣灵有圣灵进入的圣灵不会收回的，而且这个圣灵是什么，让我们成为得基业的印记。这个印记很有意思，他不是说给你盖个院儿，这是一个实际内就首付，你将来得基业怎么有保证，因为你付了头款了。所以这个圣灵的进入表明我们不是将来才有这个基业，我们现在就已经拥有这个基业了，因为我们也付出了一部分款项在里面。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也可能软弱，也可能失败，单单从人来看他有可能走到失掉救恩的地位，但是因为他已经是义的奴仆，是神的奴仆，这你讲的很清楚，我们在亚当里都是罪的奴仆，对不对？没有人可以从罪里出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了神的奴仆，神的义的奴仆，那当然就在神和义的管教之中。人可能走到失去救恩的地步，但是上帝会用各种的方法来拦住你。大家还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五章谈到有一个哥林多教会有一个人收了他的继母，对不对？犯这个伦理这个淫乱，保罗怎么讲？把这个人赶出教会，让撒旦败坏他的身体，让他的灵魂可以得救。大家看见没有？所以你如果你不回头，你可能走到死角，就上帝可以让你死，为了保证你的救恩不会失去。所以像这些我们就好好来看啊。所以真正有圣灵的工作，这个是我们今天保证我们救恩的，救恩的确据是从这里边开始的，是上帝圣经讲的很清楚，我们信了主，上帝就成为什么，我们永远得救的泉源。大家看看这个泉源在哪儿？在上帝，不是在我们。如果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保证我们真正能够得到永远的救恩。这件事情看来好像只是，时间到了，好，我就先啊，我先，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也许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你们先看看我那本书啊，然后再跟我讲。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极端的重要。保罗讲，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你看保罗讲的多直白，对，我们今天盼望在哪儿？就是盼望我们将来要复活，和上帝在一起，对不对？要有永生。如果耶稣都没有复活，我们还有什么盼望？我们的主都死的都活不了，你信他的还有什么盼望？就一点盼望都没有。你看保罗讲的好直白啊，如果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为什么今生要想复活，要得到救恩，这个事儿也不敢做，那个事儿也不敢做，活得苦兮兮的，哎，最后死了跟那不信的一样，都死了，还不如不信呢。那保罗讲就这意思，我们今天盼望就是因为我们有永生，要复活，永远和上帝在一起。如果这条没有了，你说你基督徒活在世上还是没有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为什么基督的复活这么重要？最重要一点就是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怎么知道耶稣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他是上帝，是真上帝？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一条整个就把耶稣的复活就把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完全分开，没有一个宗教的创始人或者他崇拜的人他死了以后能够复活，只有耶稣基督。大家知道那佛教现在越来很多都跟我们基督教越来越像了，他们开始有禅定班，也可以有唱诗班， 然后呢台湾把这个阴历四月十八号改为这个佛诞节，我们基督教有圣诞节对吧，他有佛诞节，有这主要说冯师怎么办呢，这佛教越来越像我们的这种，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们基督教有复活节，佛教绝对没有佛活节，看见这区别了吧，这就是根本的区别，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基督教它是独立的这样的。我有一次去讲道，一个大的聚会，很多人信主，那天晚上我出来以后，一个小伙子从旁边追上来，他说冯牧师你今天讲得很好，我非常的感动，但是我没有举手。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我说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他说我真要举手，我突然一想不对，是当年以希特勒毛泽东讲话可能有这么大的蛊惑力，但是怎么能知道是真的呢，哎，我说你问题很对啊，但是你想一想，希特勒几年，毛泽东几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2000年了，我说你自己回去想。第二天一看，小伙子坐在第一排，我刚说我们一起祷告，我还没有开始呼召的，他走就进去了。那么怎么知道耶稣是神，这个拉撒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怎么拜他的越来越多，就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儿。所以复活是一件非常确凿的事实，今天我们现在详细给你们展开讲的话，本来还预备了很多内容。所以有一个法学家，非常著名的法学家讲，他说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有像耶稣复活这么确凿的事实，它是在发生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用考证历史的方法来考察的，证据确凿。我自己最后就是在耶稣的复活的问题上实在推不倒，我自己跪下了信耶稣，推不倒这件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耶稣的复活必然是一个超然的事件，是一个神迹奇事，除非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容量去接受超然的事情，否则你证据再多也不会信。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在形而下，一直在理性科学这个层面上跳不起来，证据再多你也不会信。你看圣经也是这样记的，那多马不用说了对不对，那耶稣的门徒十个门徒向他们显现，十个门徒向多马出现，多马都不信，除非我要亲眼看，我还用手指头去探他的伤痕，否则我就不信。最后主耶稣又显现，多马在场，多马还没说话呢，主说多马你过来，你用你的手指头来探探我的伤痕。哦，多马吓坏了，多马再不敢说了，我的主我的神啊！从此多马再不怀疑了。最后多马是在东印度为主殉道，所以东印度现在还有很古老的多马教堂。但主耶稣说什么，你看见才信，那些不看见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多马看见起码信了吧，有人看见还不信，这也是记述在马太福音的，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那去，有人见着复活的主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那主都站在面前你还要疑惑，你还要什么证据，那也许说我见着鬼魂了啊，我眼睛花了。所以你如果没有这个属灵的用量，不被圣灵开启你的眼睛，你看见你也不会信。他说求神帮助我们，就耶稣的复活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形而下的层面，历史的层面有很多的证据，很多上，所以今天2000年来没有人可以把耶稣的复活推翻，因为证据太充分。那另一方面，它是一个属于神迹奇事与形而上的东西，要靠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啊，这两个方面。所以另外耶稣的复活它既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又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主观的经历，今天主复活了就活在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的心中。70年代美国有个很著名的一个校园的 传道人叫 Paul Little 啊，叫翻成李德尔。这个资深的宣教士用他写了一本书叫你为何要信啊，这本书对我当初在寻道的时候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说他有一次到校园去的稍微早了一点，他就没事啊，还没开始去，他就在那个校园区就在留就是散步。他说突然一个观念就进来了，一个声音就说了，李德尔，你见过复活的主吗？你见过耶稣吗？你怎么就相信耶稣是真的这位上帝？哦，你看几十年那个老宣教士啊，突然这个问题出来。但是他这个问题一出来，他说我现在马上想到两件事。第一，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历史的客观的事实。第二，想到了我经历复活的主的主观的内在的经历。这两个一出来，他的疑问就烟消云散。所以像弟兄姊妹，这种信仰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而但是却有临界的征战。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能够真正从圣经的启示当中，从我们人自己的经历当中，能够确认耶稣的复活这样一个真的伟大的事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我们信仰才会坚固啊。已经超时间了，我就今天就打住在这儿啊。所以耶稣的复活是真的，我希望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就是要努力的依靠我们的主，在主里生根建造啊。我们今天不仅信了主生和爱我们，不仅信了主拯救了我们，还使用我们，让我们建立教会，建立团体，目的是什么？在主里把教会做一个大的学校，装备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来彰显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个教会当中受到造就啊。教会最难的还是人际关系，所以一定是在人际的冲突中、矛盾当中去磨铁，磨铁磨出火花啊，磨得头破血流，磨得死去活来，生命才会长啊。你成天如果不参加教会，就在家里聚会，觉得自己都很像彼得的主啊，一到哪我都跟着你，死我也都愿意。那进到教会里出现问题，发现自己还很多棱角，很多不讨主喜悦的东西，就是要在教会里磨啊。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让我们信主生命长进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帮助我们好好的把教会建造啊。每一个还在慕道的朋友，我真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们把心门打开。这个上帝是真的，怎么知道？他真的从死里复活，2000年来没有人可以把他推翻，而且我们今天不断的在经历这位复活的主，所以我信仰越来越坚定，越来庆祝时间越长，越相信这是真的。假的离得远是真的，走近了就变假了，真的越近越真。我们今天我们的复活的主就是这样，我希望你们都能把心门打开，好不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死，是为了我们赎我们的罪。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是为了我们称义。主，你是这样爱我们，主你也保守我们，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保守我们的教会，真正都在圣灵的带领下，在那位使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的工作当中，让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越来越爱我们的主，越来越跟随我们的主。今天我也再次问一问，不知道在我们中间还有没有真正寻求信仰的朋友，从来没有公开表示要愿意跟随复活主的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有这样的改变，愿意把心门打开，接受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动， 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哦，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深爱你们，深呼着唤你们，今天就回家吧，回到我们天父的家里，不要再流浪，回到这个永恒的家里面。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再问一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哪儿？我没看见，举高一点。感谢主，感谢主。好，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深爱你们，在这儿。哦，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好，还有没有？我再问最后一遍。我明天就回到米瓦基。如果你们今天信了主，将来我们可能感谢主，可能在地上再见，可能见不了，但是将来在天上都会再见，好吧？感谢主，看见了。还有没有？我问最后一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深爱你们。哦，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看见了。还有吗？还有没有？啊，好，天父，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从现在开始，他们就是你的儿女，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了。求主保守他们前面的路，能够永远和你在一起，能够成为你的荣耀的见证人。也继续保守我们当中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求主的灵亲自带他们多多的来教会，多听你的道，也求主的灵开他们的心和眼，让他们早日能够看见你，认识你，归向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